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特谈的题目叫做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们来念几处的经文几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18-20，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再度低头祷告。万军全能的父上帝，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来到你自己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在你在我们还是罪人，还是软弱的，还是抵挡真理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你已经拣选我们，验证我们。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了你的恩才成的。我们今天是站在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就是在这个时刻，愿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所要的不是信徒教友，他要的是门徒。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因为门徒才能够为他做见证，门徒才能够成为宣教士。那今天我们要看门徒有什么特征呢？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8: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他这个 criteria 很重要，就是说要遵行主的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软弱无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神。为什么没有经历神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神的道，包括刚才所念的大使命在内。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呢，神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经历神。那第二个呢，是讲的说，你们若常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么约翰福音15:3讲到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结果子是一个门徒的一个特征。那么结果子呢，其中有加拉太书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神的一个属性。那么信主之后呢，这些的属性会慢慢慢慢的增长。那这内在的果子，那外在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这就是我们属灵的果子。所以呢，信主之后一定会慢慢慢慢的多结出这些的果子出来，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要结果子呢，必须要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靠圣灵得力，也就是被圣灵充满了。那圣经里面讲的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有关被圣灵充满，有两节的经文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刚才我们读的，我们一起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啊，是他的旨意。那接下来呢，约翰一书5:14-15，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约翰一书那边所说的，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神一定听我们。那么被圣灵充满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既然是他命令我们要去被圣灵充满，那么一定是他的旨意。我们求圣灵充满，神一定充满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没有丰盛，所以呢，我们最大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命呢，最大的发现就是学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那么被圣灵充满一定会结果子的啊。刚才我们讲了啊，结果子有内在的果子，也有外在的果子。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虽然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从主有三年之久啊，但是仍然没有装备好去实践主的大使命啊。那么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升天之前啊，就告诉他们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耶稣知道说，他们靠着自己，甚至听了耶稣讲了很多的道，跟随耶稣基督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呢，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呢？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啊！这是他给我们命令，他们一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和机会来去成就啊，他的一个命令啊。那耶稣应许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其实这不是我们能够做，而是透过他，透过我们去做的。所谓他 work in and through me， 在我的里面工作，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今天讲的说，我们今天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所以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如果我们容许圣灵工作的话，他会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之后呢，他就会给我们机会，透过我们去成就比他更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当时所做的事情啊。那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耶稣做什么事情呢？就传讲天国的道啊，带领人回到他的父的怀中啊。那今天我们也要做，那并且要做比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啊。但是很可悲的，很多的基督徒仍然不知道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讲到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这些所谓灵恩派的人，哭哭闹闹的，呼呼喊喊的，跳来跳去的，这叫做被圣灵充满。只有他们才有这个特权，不是？圣经命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不晓得被圣灵充满的信息，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一生当中没有经验到耶稣基督所应许凡信靠并且顺服他的人那种的丰盛而满有果子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种人，我们如果认识世界上有三种人，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非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自己就是问题人物呢？那原因就是我们不晓得这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种人。我们一起来读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还有三章一节跟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种的人叫做什么呢？属血气的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用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的话呢，那么十字架代表耶稣还在他的生命之外，他跟神跟耶稣没有关系。那在他生命的宝座中，谁做主做王呢？是自己做主做王。这些蓝色的圈圈呢，小圈圈代表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人际关系，在自己的管理之下是常常混乱不安的啊，没有安全的，混乱的。那第二种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属灵的人，是一个被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的基督徒。他不单只邀请了耶稣进到他的生命，同时让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他自己愿意退下宝座，让主掌管他的生命，这叫做属灵的人啊。他不断地领取神无限的慈爱跟能力，在灵性上他跟神是活的，是活着的人，因为神的儿子活在他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如今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基督在他的里面活着。 而且呢，基督的生命会透过他来去活出来，因为他多结果子的生命和见证，而使神得到荣耀。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耶稣他不单只是他的救主，也是他生命的主人。我们基督徒都喜欢挂一个匾在家里面，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你们家有没有挂啊？会不会常常在这个基督之火我家之主下面常常夫妻吵架？那基督可能不是你家之主，只是在那个匾额上是你的家之主啊。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没有人能够看透他。也就是说，他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到一些平常的人没有办法看到的事情，这就是属灵的人啊。他有属灵的眼光。那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属肉体或者是属世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一直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他是一个失败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他一直不让圣灵把他塑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一直活在挫折跟不安的当中。可悲的是，他不晓得自己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说小孩子是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有时候说小孩子就是野蛮人，不讲道理的，对不对？有没有看过一个婴孩或者是一两岁大的孩子哈，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肚子饿了，他就想到说，哎呀，明天爸爸要上班，暂时不要哭，明天早上才哭，会不会？一个小孩子哈，他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蚊子叮他就叫，肚子饿就闹啊。那今天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遇到任何的事情就怨天尤人，是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这里讲到说，我们像外邦人差不多的。好，所以你看到下面的这个图哈，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属血气的人就是非基督徒啊，属肉体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相同的地方呢是什么呢？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有神在他心中，一个没有神在他的心中，对不对？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外人，这个大家要分辨清楚了啊。有很多人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你看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都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那么还有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都是混乱不安的，混乱不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被人家问得哑口无言，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的生活表现比很多的基督徒要好。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就是不要信啊，我的生活表现比他们好。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的的确确是很多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像样的，比外面有很多别的宗教的信仰的人差很多的，是吧？但你可以跟他讲说，我的儿子再坏再不听话，晚上回家可以睡我的床，晚上回家可以开我的冰箱。你再好的人，你晚上闯到我的家里面就不能够去开我的冰箱，我可以报警来抓你，对不对？一个有关系就没关系啊，刚刚跟我吵架，今天吃饭的时候开饭的时候还大大方方的坐在饭桌上，这是关系。我们跟神有关系，他接纳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子。你再好你跟他没有关系，你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呢，你看到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如果是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么生活的表现就不吸引人，不吸引人，我们怎么样传福音都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讲沟通学的时候，昨天已经讲到说，你如果在演讲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整洁的生活，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你身体发出一个不整洁的味道，这是两种信号。当你说我们要整洁，可是你穿得不整洁，那是第二层面的信息。你第一层面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整洁，你第二个层面的信息是让人家看见你不整洁很有味道。人家不会相信你第一层面的信息，他会相信你第二层面的信息，认为你不管怎么讲你就是不干净 不整洁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矛盾，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是因为我们虽然口讲传讲耶稣基督，可是我们生活其他的信号都表现出没有神的一种的信息，一些信息出来。所以我们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哈，就是太多的基督徒仍然活得像小孩子一样， 仍然是以肉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讲到说都活在罪中，基督徒是人在罪中活着，那自我为中心就是罪的根源。我们讲的说世人都犯了罪，很多人说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偷打抢劫啊，我心里很善良啊，我怎么是罪人呢？所以罪的公这个罪的一个定义啊，有很多时候神学院也没有讲清楚的。什么叫做罪？罪的根源就是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己路就是自我为中心的意思，自我为中心就是罪的一个根源。有没有看过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在你家里面有没有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了。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很可能是非常自大狂妄骄傲自大的人，跟这种人相处是很容易受伤的，很容易伤人的。他讲的话就是法律，他说什么就是他最厉害啊！这种自大狂妄傲慢的人啊，叫做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也有一些人呢，他不骄傲自大，他是非常自卑的。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呢？你跟他讲话他受伤，你不跟他讲话他也受伤，你看他也受伤，你不看他他也受伤，跟这种人相处是很累人的，你知道吗？那有些人他 不自大不自卑，他非常自私，什么都为自己着想，跟这种人相处是很气人的，一个受伤人，一个累人，一个气人。我们有谁没有自大自卑自私过？我们都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基督徒不小心就是走这条自我为中心的道路。那也有很多很自怜的人，很难相处的，很自残的人，放纵私欲的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很多是很自恋的人，有没有看过很多自恋的人啊？你看到脸书就知道有很多天天自拍的。所以有人说你一个礼拜自拍超过一次你就是一个自恋的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啊，是忘记自己的人。保罗说我如果癫狂是为了神，我如果谨守是为了你们，他没有想到为了自己。一个 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常常想到自己受伤了，人家讲一句话受伤了，自我为中心受伤的时候就苦读怨恨到一个地步，就去杀人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就拿刀杀人，受过教育的人就借刀杀人，杀人的手段不一样，自我为中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包括基督徒在内。那罪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射不中底，居行出轨，行善无能，聚恶无力。这是保罗在圣经说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下来他怎么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了啊！罪的现象乃是射不中底，畸形出轨，那罪的结局就是死，就是隔绝，跟生命的源头就是隔断了，你没有办法有活水的泉源。你过的生活还是自我立功行善的宗教的生活，所以很多人过基督徒的生活过得很苦，过得很苦。为什么呢？靠自己的力量立功行善。保罗已经说了，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基督徒是不是立志的信仰？是，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待会我跟大家讲啊。那神为属肉体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救法，是什么救法呢？就是属灵的呼吸啊。白利的博士他发明了一个句子，就是属灵的呼吸。属灵的呼吸在圣经里面是没有这几个字的，就好像三位一体这几个字在圣经没有，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属灵呼吸就是借用一个呼吸的现象来去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那属世或者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可以透过信心停止过属肉体的生活，而体验神的慈爱跟赦免，而且有能力来去为主做见证。那属灵的呼吸我们借用 人的自然的呼吸来去讲解属灵的真理。当我们呼吸呼出去的时候，是干净的还是脏的空气？脏的二氧化碳啊，吸进来的是什么呢？干净的氧气哈，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到最后你就很健康，忘记你在呼吸，对不对？如果你天天记得我正在呼吸，我正在呼吸，我告诉你的呼吸系统有问题。有谁天天想到自己有心脏呢？就是有心脏病的人。有谁天天想到自己有胃呢？如果你的胃很健康，你已经忘记它了。你常常想到你有一个胃，表示你的胃有问题。一个人常常想到自己，表示这个人有问题。所以呢，呼出就是认罪，吸入就是让位，常常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呼吸到你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健康正常。那么凭信心立志支取圣灵的能力，成为属灵的基督徒。所以这里大家要很清楚的听见啊，基督徒是立志的信仰，但是不是立志行善做功德做好事，乃是立志让位给耶稣基督。天天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是巴拉巴所说的。立定心志，天天让位给耶稣基督，让他居首位掌王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啊！所以呢，我们要当圣灵提醒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为那件事情做一次属灵的呼吸。圣灵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会主动提醒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神，你就要为那一件事情来做属灵的呼吸。当圣灵提醒你有件事情不对的时候，你就要做属灵的，要处理这个罪。处理这个罪包括呼出跟吸入。呼出包括是什么呢？呼出就是认罪，认罪要有三个步骤，第一就是同意，第二就是感谢，第三就是悔改。所以你认罪不要笼统，不要笼统，所以一定要去处理罪。因为如果我心里做重罪孽，主就不听，主不听你的祷告，你怎么为他工作，对不对？所以呢，圣灵提醒你，你就要为那件 particular specific 的一个问题来去处理罪。处理罪包括认罪，认罪说主啊，我承认你的指责。当圣灵提醒你这件事情不对的时候呢，你不要跟圣灵来去辩论，因为圣灵比你更认识你自己。你的动机，像在诗篇139篇，你的意念、你的动机他都知道，你没有办法被他来去蒙骗他的。所以当圣灵提醒你，你认罪，第一你要承认，主我承认，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没有任凭我，你还责备我，你还管教我，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要感谢你，这是第二步认罪。第三，主啊，求你帮助我有力量，不再重蹈覆辙，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这叫做认罪。那如果你认罪是呼出，你没有吸入的话，那是最后一口气了，对吧？你一定要吸入，吸入就是让位，吸入就是让位，就是受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这是一种意志的行动。让位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所以基督徒的意志的行动不是要做好事做好人，立定心志每天读经祷告，不是的。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让他居首位掌王权，这是基督徒唯一的立志。当你这样子立志，神会带领你过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呢，让位就是让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的意思，这是一种意志的决定。你被圣灵充满是凭的信心，把你生命的主权让给耶稣基督，这叫做让位啊。所以基督徒的呼出就是认罪，吸入就是让位啊，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呼出就是认罪，吸入就是让位。所以圣灵会提醒你某一件事情不讨他的喜悦，你被动的，你就为这件事情去处理，包括呼出跟吸入啊。所以基督徒不需要神经兮兮的天天找罪来认，这是圣灵的责任。他会提醒你什么地方不对，你就要为那件事情去处理。当你常常跟圣灵互动的时候呢，那圣灵会知道你能够承受得住了，他会提醒你五年前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你明白吗？五年前的这件事情你在做属灵的呼吸，那么 在认罪的地方包括什么呢？承认、感谢跟悔改。这悔改包括你得罪人的要去道歉，你欠人的钱要去还啊，这些就是处理干净哈。当你跟神之间，他每一件事情提醒你，你都去处理了。然后呢，他会提醒你五年前一件事情。当你五年前、六年前的事情，神一提醒你，你都顺服去处理了，他会告诉你：哎，你还记得吗？20年前那件事情，啊。这样子呢，圣灵会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大，他会提醒你多大，然后到最后你跟神的时间就完全没有隔阂。那时候神跟你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 要你做什么，那个时候当然认罪悔改还不是圣灵的最重要的工作，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去彰显耶稣基督，做他要我们做成的工作。但是如果这方面没有处理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后面的一些工作。当你常常去处理这些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圣灵会主动的告诉你说，某某弟兄有什么需要，某一个地方有什么需要，你需要做工作上的什么抉择，你要嫁谁，你要娶谁，圣灵会给你很清楚的指示。如果这些提醒罪的问题你都不去处理的话，我听到有很多基督徒常说，上帝跟我说，上帝跟我说，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罪，我就不晓得他所听到的是什么声音。我心里做重罪孽，主就不听。可是当我在罪的问题处理了，我跟神之间是真的是能够紧密的在一起，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容忍任何一点的罪。在当下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去处理了，那么神会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侍奉的道路，结果子的生命的果子，丰盛的一个生命。圣灵是能力的来源，圣灵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所以制定的宗教规条只能够导致失败跟不安，只有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得胜。所以基督徒有些人过得很辛苦，为什么呢？是因为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过。今天我是靠着圣灵，我是靠耶稣基督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人问你说，你们基督徒真软弱，要拿着一个信仰的拐杖过生活，你是不是被人家问倒了，问得很自卑，你怎么办，怎么回答？你基督徒是不是很软弱，要天天靠着信仰的拐杖过生活，你怎么回答这些很多意气风发的人，很有条件的人，你怎么去回答？你可以跟他说，是，我是靠耶稣。请问你靠什么？你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靠不住呢？靠你的才干，靠不住呢？靠你的钱财，靠党，对不对？这些东西靠得住吗？有人靠君，有人靠马，但是我要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我真的，我软弱，我靠的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依靠耶和华，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请问你靠的东西靠得住吗？你的钱财靠得住吗？你的才干靠得住吗？你的党靠得住吗？所以不要自卑，基督徒，不要以为说我们投靠上帝就很自卑。你如果认为投靠上帝很自卑的话，你还相信他干什么？所以我相信的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不投靠他我就死定了，所以我要投靠他。所以呢，我们今天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包括宣教在内。基督教不是叫你立功行善，基督教所传讲的乃是生命之道，耶稣有生命的力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信心是关键啊，信心是关键。当我们凭信心靠圣灵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他的生命会借着我们流露出来。当时圣灵怎么感动彼得、保罗、约翰做成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今天你我都是一样，神不偏待人，只要你愿意跟他们一样，愿意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你都能够做成人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这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超过你所准备的，超过你的条件，他能够成就大事啊！所以呢，我们要复习一下属灵的呼吸，呼出就是认罪，认罪包括什么呢？承认、感谢、悔改。吸入就很简单，主啊，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自我为中心。比方说，你早上上班10点钟，圣灵告诉你说，你今天早上跟太太讲话很冲，很没有礼貌，很不讲理，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圣灵告诉你，你的反应是什么？要去处理啊，对不对？处理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认罪啊，认罪说，主啊，我承认今天早上我讲话是过分，我感谢你还没有任凭我，感谢你还看重我们夫妻的生活，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第三是悔改，包括什么呢？打一个电话回家跟谢谢太太说，对不起，早上我讲话得罪你了。有时候我觉得说，很多时候说我们的婚姻的辅导把人越扶越倒。我们都说我们俩相见的时候要告诉你你得罪我什么，告诉你你伤害我什么。这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我伤害你什么，我要告诉你圣灵告诉我我得罪了你什么，我承认，请你原谅。这是一个正确的神学，不是辅导学，不是心理学。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就要主动的去处理，主动的去道歉，主动的感谢，主动的承认。你跟神说，我今天之所以早上有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我为中心，我想到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心里很着急，太太没有为我预备早餐，我就受不了，我就出口就伤害他，没想到他整个晚上没有睡好，没有为我预备早餐，我就火大，是我自己想到自己，自我为中心。我现在愿意退下宝座，求你再多的掌管我的心。这就完成了一个属灵的呼吸。那可能下午圣灵会再提醒你说，哎，你早上谈的那一笔生意好像不是很光明啊，那你再为这件事情来去做属灵的呼吸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又用一个图来去讲，本来我们是属世的人，自我为中心，没有耶稣在我们心中，生活是一片混乱的。当我们接受主之后，我们就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属灵的人。你看到没有，基督在我心中不只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退下宝座。那时候灵性光景多好啊，刚刚信主的时候，对不对？你会发现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二神得益处，你是过一个信心丰盛的人生。可是曾几何时马上就掉下来，自我为中心，就成了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这很现实的，每一次在属灵这个灵修退休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属灵很亢奋，开车回家人家一爬头，你就马上变成自我为中心了，就骂出来了啊，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一个基督徒。那么神给我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属灵的呼吸，呼出就是认罪，吸入就是让位。我们所根据的经文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又回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但是会不会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属灵的光景，不会再掉下来呢？会的，我们一自我为中心马上就掉下来啊，掉下来我们再做属灵的呼吸，我们不会再上去。那么到时候呢，可能另外一件事情刺激了你，你里面有一条信条没有处理干净，马上就爆发出来，马上就掉下来，对不对？那你再做属灵的呼吸，你再上去，这一件事情刺激你，你马上掉下来，可是你做属灵的呼吸，你马上就会上去。这是一生之久的操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受地心吸力的影响。地心吸力严重不严重？有个小孩子有一天父亲回家，他就告诉爸爸说，爸爸，今天我才真正知道地心吸力的厉害，原来他爬树从树上掉下来。属灵也有属灵的地心吸力，地心吸力只要我们冲破大气层，我们就不受这个地心吸力的一个影响。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再受这个属灵的地心吸力的影响。我们没有时间讲属灵的地心吸力，基本上包括什么呢？世界的价值观，大家都这样子做，然后呢，魔鬼的蒙骗，还有我自己的软弱，这就是地心吸力把我们吸下来。所以一架飞机哈，如果没有油的话，它一定常常被地心吸力吸在地上，对不对？ 但是他有了油他就能够往上冲，但有了油还不够，他一定要让油发挥它的功效，他才能够暂时脱离地心吸力的影响往上冲，对不对？那个如果有这个，虽然有燃在燃烧这个引擎，如果有故障它也会掉下来的，你一定要处理这个坠的问题，你才能够继续的往上飞。这个图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不小心自我为中心，马上就会吸下来。不管你升得多高，一自我为中心，马上就掉下来。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所谓属灵的伟人，在教会里面工作多久的人，到最后被吸下来，而且跌得很惨。因为他一自我为中心，他在越高的地位，他掉下来就更惨，而且不单只是影响自己跟家人，而且影响了整个教会。但是如果他认罪悔改，做属灵的呼吸，他能不能够再上去？我们没有资格评断别人的仆人，这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影响到别人的东西，他要去处理。所以你会发觉，常常做属灵呼吸的人，就是不能够保证他不会跌倒的。那跌倒的时候，只要他愿意做属灵的呼吸，他马上就会上升。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可以刚强。同时你会发觉哈，一个常常做属灵呼吸的人哈，你从这个图里面你会发觉，他掉下来的光景不会每一次都那么深，这个幅度不会永远都是那么大，从厄斐尔四峰掉到太平洋谷底，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掉啊。因为第二就是它的幅度会越来越小，看到没有？它的频率会越来越少，它就慢慢随着圣灵而行，走上属灵的高原。但是很要很注意的，刚才我说的，不要以为你在属灵的高原就不会掉下来，除非你离世与基督同在。在这世界上你永远是有这个地心属灵的地心吸力，但是我们感谢主，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继续的靠着圣灵来去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所以呢，你常常做属灵的呼吸，到最后圣灵一提醒你，还在思想建构犯罪的当中，你就马上悔改了，你对圣灵的提醒会越来越敏锐的，你不会跌倒得很深，你就会上来了。所以基督徒要过，既然圣经告诉我们说你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有人靠基督靠马，我要常常提到耶稣基督，我不靠他，我一定没有办法的。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呼吸啊！再复习一下，属灵的呼出就是认罪，属灵的吸入就是让位。认罪有三点，圣灵提醒你哪一件事情你马上要为那件事情认罪，第一承认，第二感谢，第三悔改。所以基督徒要常常做这个属灵的呼吸，就好像你活在世界上要常常呼吸一样，常常呼吸一样。这刚才讲的经文，他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他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要靠他的旨意求，因为他的旨意就是他的命令，他一定能够答应我们。所以呢，我们的应用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有任何没有认的罪。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有认罪，信主几十年从来没有认罪过，表示说好像他信了主之后从来没有跌倒过。所以今天回去之后，既然你们要为主做见证，有机会可能也会参加宣教的工作，但是心里做重罪孽，主就不听。可能很久一段时间你没有认罪，你自己安静单独面对神的时候祷告，如果圣灵提醒你有哪一些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你一个一个写下来。记得好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我一写就是琳琅满目，一张纸不够，两张纸不够，三张纸，四张纸，然后我一个一个的去处理。那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现在呢我没有累积很多欠账，很多东西我不要等到年底的时候再结账，马上圣灵提醒马上去处理，你就活得轻松愉快。这可能今天是你第一次回家安静在神的面前做这件事情啊，写下一个罪单，一个清单，然后呢每一件事情根据刚才我说的属灵的呼吸去处理，然后呢最后写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都处理这些事情之后，突然间可能会想回，会回想这件事情，你就知道神已经纪念，神已经赦免，你就知道这是魔鬼的控告。你没有处理的时候，魔鬼的控告，你会睡不着。你处理之后呢，魔鬼在控告，你就可以凭信心指责他退去，因为我已经跟神处理了这件事情。你就活在神真理的自由的里面，这是耶稣基督所给的自由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当年的，也是今天的。我们相信今天这个信息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对你的圣灵的指责、责备、提醒、敏锐，也对圣灵的呼声敏锐。我们也愿意接受圣灵的差遣，靠着圣灵的大能高举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